Hey， 我走到现场，带来选举及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的。上一集呢，我们找来了人本教育基金会哦，来讨论近期所发生的台中资优生的禁卵案，又被称为台中房思琪案哦。推荐还没有听过的听众呢，先去更新一下。许多人认为哦，整起案件的被害人目前有现身的，可能就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哦，可能还有很多被害人是隐身在茫茫人海当中的，可能也不敢站出来的。相信很多家长哦，听众如果听完之后都很担心，如果我的孩子遇到了像黄老师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他们能够懂得怎么自保吗？又或者是说，更多听众可能会像我一样哦，在想说，像黄老师这样的恶魔，他只是个案吗？难道这个封闭保守的教育界其实是一个孕育出恶魔的温床？这一集我们就来继续探讨。那么现在介绍本集来宾是人本教育基金会全国校园中心的主任张平。张平主任您好。
峰德好，大家好。
是主任，我怕听众等不及，我就先问了。像上一集黄老师那样的，我称作为恶魔啦，我觉得他是一个恶魔的作为哦。那样子的恶魔他是个案吗？以你的这个经验来看。
当然不是啊，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二十年来处理的非常非常多。对。
太多太多了，但是可能一般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关注或者是没有像这一次那么大，对不对？
没错没错，这次是靠自媒体的力量让这个事情可以让很多人知道。
是，但是不是教育界有一些怎样的特质让这样的老师他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对，我觉得一个就是原本的师生之间就有权力不对等的关系，然后再来就是说学校通常都是以校誉优先，教育至上，所以即便知道这种案子也尽量就是压下来不要处理最好。然后很多老师在他们的教室里面，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国王，所以一般的老师他不会去干涉隔壁教师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哦。
即便是他觉得不对劲，通常他们也不会去管。再加上说他们通常都有那种学弟学姐学长学妹的那种不同界，可是都可以牵涉到一些关系，
是，
然后他们也很讲究这个伦理，
嗯，
所以在维持那种人际和谐之下，可能学生受害这个事情就会没有被重视。加上说大部分的家长在送我们的孩子上学校的时候都会说你要听老师的话，然后也助长了一个老师的威权，
是，
就是我们的孩子大部分都没有被教导说你要保留自己的判断，不是所有老师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你感觉如果有不对劲的时候啊，你可以怎么办？通常我们的家长其实不会去跟孩子谈这些，
没错。
我们的家长只要求小孩要乖、要顺从、要听话，考试考好、成绩要好、考到好学校，这样就好了。此外他们都没有关系。
是，
对。所以一方面是校园文化，一方面是家长的认知、价值观，然后整个就会助长
叠加在一起了。
对，这样子的一种威权操控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在处理狼师的事件里面，其实在不同的事件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
了解。好，那要更深入的探究这个议题的话，我们就来探讨一起个案哦，应该算是专案。
一个很可怕的案子。
对，我们先把时间拉到2019年的3月哦，地点从台中我们移到了台南哦。当时的台南市议员叫林阳乙，这位议员呢在议会质询教育局长的时候就指出了台南某一个国小一位五年级的女童哦，被男老师以手指来摸下体，那被害的时间呢将近两年哦，要求教育局要严查。这起案件当时在从议会爆出来之后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那时候也是从新闻里面看到这个事件，依照我的经验我就直觉不可能只有一个受害的小孩，
光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因为我们过去处理的很多狼师啊几乎都是累犯耶，每次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都是一大挂，就像刮巴掌一样，就是每次都牵出很多受害人。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直觉不可能只有受害一个受害人，我就开始投诉。
是，
好，我就开始陆续投诉。第一篇投了一个叫做小红帽大野狼能够防狼师吗，然后第二篇我就投了一个就是你可以不只是受害人。对，所以我就希望透过投诉来让大家建立一个正确的概念，就是性侵的通常都是熟人，都是你所信任的人。好，我们都误以为性侵害别人的人是陌生人，这个都是很错误的认知。然后再来就是说很多受害人都在角落里暗自哭泣疗伤，那其实他们是可以有选择的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不只是为自己讨公道，其实也帮助了别人。
是，
对。
我们是回到一开始讲的这个女童哦，她其实是一个国小五年级的女童嘛。
对。
好，那为什么这个案子会出来呢？其实是因为哦，其实这个女童她也不敢讲，她也不敢跟她的爸爸妈妈讲这件事情哦。是她跟了自己的同学讲了之后，说自己有被老师有这样的侵犯的状况之后，是女童的同学告诉自己的家长之后，自己的家长再跟被害的家长哦去讲，然后才让整件事情爆发了出来哦。
对。
据了解说，这个老师呢，他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担任被害女童她的班导师，因为那个女童那个时候已经读了五年级了，所以她可能跟她也没有再有这样的牵连了，才让整件事情有办法爆发出来。这样子的案件出来之后，你也主任你也投诉了嘛，觉得这件事情哦，以你的判断不会只是单一个案。
对，
那议员当时还有说，教育局只派了一位督察去调查而已，这当时状况怎么样？
教育局去派人去调查，我觉得那个是行政上的调查，而不是实质对性平案件调查，因为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性平的事件要有专业的人才才能够组调查小组进来调查，
是，
所以督学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去看有没有什么行政上的问题。
哦，
对，所以这个部分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嗯，那你刚好提到说，当时投书媒体的一篇标题叫做靠小红帽和大野狼能防淫尸吗？
对，
为什么会当时写这样的一个标题？
因为我发现很多小学都会用演那个小红帽跟大野狼来教所谓的性侵害预防的课程，
是，
可是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误导，是因为大部分侵害别人的人他其实都是和蔼可亲，
是外婆的角色啊，
就他不是大野狼那样很凶猛，他都是和蔼可亲，很乐意帮助人，很热心，在学校的形象很好，然后得到大家的信任的人，绝对不会是我们想象中大野狼那个样子，
是，
以及大部分的性侵害的人都是熟人，有 80% 以上全部都是熟人，所以陌生人的部分其实是非常少的，
是，
所以你一直在演小红帽大野狼，其实你是误导孩子的认知。
嗯，
所以我一直很反对说用这个比喻来教孩子性侵害防治。
了解。没想到在议员质询之后，那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后来在社群媒体上竟然开始的有一些动静，哦，当时这些动静是怎么样的呢，主任？
好，看到新闻我会觉得不只是一个受害人，
嗯，
可是我住在屏东，我在高雄上班，
对，
那我要去哪里找出受害人呢，
嗯，
所以我就去加入新市早晚报，新市早晚报的社团当时还不需要你回答问题就可以进去，
嗯，
因为他如果叫你回答说新市特产啊，什么超市在哪里最大超市是哪间，我实在是答不出来，因为我不是当地人，
嗯，
可是我那时候加入这个社团的时候是还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可以很顺利的加入，嗯，然后我加入社团以后我就去找那个三月底那天的新闻，三，
嗯，
月底那天就有家长在 po 那个新闻，
是，
然后家长就说你们回家赶快问自己的小孩有没有被这个老师教到，就是很焦虑的口吻，然后留下几句话，嗯，然后就把这个新闻贴在下面，
是，
然后这个 下面有600多则留言，
哇，
600多则留言，哦，
大家都慌了，
很慌，然后这留言里面就有人说，哦，我知道啊，以前他对我们班同学怎么样，会有人说，哦，我就是受害人啊，有人就会说，哦，他在前一所学校就这样了，就是有很多的资讯，然后我就开始用私讯的方式一个一个敲他们，可是因为有些陌生讯会被挡下，
对，
所以其实他们不见得看得到，
嗯，
可是我只要让我的讯息有机会让对方看得到，我就有机会去继续的调查下去，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谁可能了解这个案子了，我就发讯息，就发讯息，就发了非常多的线出去，
是，
然后就开始回收了，
就是在一个晚上的事情吗？
对，我透过这个方式，我非常惊讶的是我找到不同届的受害人，
哦，
我甚至找到前一所学校的受害人，
是，
譬如说可能有某某同学会跟我说前一所学校怎么样怎么样，嗯，然后呢我就会去跑到前一所学校去找那个比较资深的老师，因为之前的老师可能已经不知道20年前的事了，
没错，
我必须去找到资深的老师去打探消息，
嗯，
甚至有些老师可能已经离开这个学校了，可是他可能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另外一个学校去跟他打探消息，结果你知道吗，我去到那个学校的时候，那个很资深的老师竟然跟我说，嗯，我就知道你们早晚会来找我，
他早就知道是整件事情
了，他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曾经有在学校听到，哦，其他的同学讲过这个事情，
哦，
然后他也觉得很纳闷说，欸，为什么那个老师突然就调走了，
哦，
就是学校也没有说得很清楚，
嗯，
好，可是他都是从同学那边听来的，所以 他其实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
然后他也知道说学校的主任其实都有在录影收证，就是有找受害嫌疑人去访谈，然后也做了一些收证，可是后续的行政怎么处理他是不知道的，
了解。
可是当下的情境他是可以让我知道蛛丝马迹，然后还告诉我说学校旁边有一家那个羊肉炉，那个老板娘的女儿都在那个班上会知道这个事情，我还去吃了三次呢为了要撩了案子，
是，
可是因为已经事隔20多年、
嗯、
孩子其实都出嫁了，都没有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变成说甚至我要去打探消息的时候，那个他的女儿刚好生产、
嗯、
在坐月子、
嗯、
然后也不在家里面，然后在坐月子他也不方便跟我联系，那我其实感觉就是老板不想谈这件事，虽然我去吃了三次羊肉炉、
嗯、
他还是不想跟我，
你有跟他透露你的来意、就
是、当然当然，然后希望跟他女儿联系、嗯，对，可是他就是告诉我他女儿正在生产作业什么，就是不给我联系方式、
嗯、
他就会跟我说我去问问看，我去问问看，所以我一段时间就要去吃一次羊肉炉，问他说啊有没有进度，可是每次都没有进度、哦、对，可是就等于那条线断了。
目前哦，被害人所指控的这个郎师呢，全名叫做张博胜，当时呢他正在台南新市国小的来任教，不过主任，你当时查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说，诶，这位张博胜老师，张老师他好像风评还不错诶。
哦，对，普遍在教育界、
哦、
对他都非常的赞许。
嗯，
然后他在推那个全黑板的投影技术。
是。
甚至他在学校里面都很热心事务，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摄影，就是相机、
哦、
长镜头的，就会帮学校在办活动的时候拍照、
嗯、
给学校做成果报告，就是普遍不管是校内跟校外的老师其实都对他非常的赞许，并且他也有拿到那个资深优良教师，
嗯，20年资深优良教师奖，
对，教育界最美丽的风景之类的，
是，所以他的主要专长是在这个摄影吗？还有在
他是数学老师，
他也是数学老师啊、
嗯、
哦，除了这样之外他也是会甚至免费的帮一些学生来做一些课后辅导吗？
没有，他是收费的
哦，
他是收费，他在家里面收费补习，
嗯，
对，
是，
他太太也是同校的老师，也会帮他接送学生去家里补习，
了解。那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哦，却被指控说是郎师，当时要联系这个受害人哦，站出来指控这样一位老师，甚至要去回想那些恐惧的回忆哦。听众们，你可以想问问看你自己啊，如果20年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是你愿意吗？或者是在更久25年30年后哦，你愿意站出来讲出这样的事情吗？主任，你去联系的话、
嗯、
你应该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其实我丢了很多信息，确实有些受害人是不想回应的，也有很多受害人他苦无机会可以诉说、
嗯、
因为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一个压在心中可能10年20年的秘密，
是
他没有办法去跟人说，所以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他们可以信赖的人的话、
嗯、
他们其实是愿意说的，并且透过这个诉说的过程、
嗯、
他们这个秘密就像一个心口的一个大石头，透过这个诉说就可以放下来了、
嗯
哦、让自己自由，
是。
所以我曾经在陪同一个受害人去分局做完笔录之后啊，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嗯、
他说他现在觉得好轻松、
嗯、
因为他不用再扛着那个秘密过日子了，
就是可能守了20几年的秘密，
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看个人的状况，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说太痛苦我的不想再提，可是其实有些人是想讲可是没有对象可以讲，
家人就包含说自己最亲密的男友老公可能也都没办法讲这件事，
其实他们在小时候有试图要跟家人讲、
嗯、
因为有一个妈妈她在讲她20年前曾经尝试的要跟家里的人讲、
嗯、
因为她是去老师家里补习，老师把她带到房间有一些猥亵、
嗯、
她试图想跟家里的人讲，所以他曾经就试探性的跟阿妈说老师亲我的脸，然后阿妈就说那是老师喜欢你啊，
就这样
合理化那个老师的
行
为
了，
因为他们都觉得老师很大要相信老师、
嗯、
老师做这些事情一定是有原因、嗯、所以阿妈就自动合理化老师的行为，所以这个小女孩就只好退回来就不会再说下去了，
嗯，
因为她接到的回应是这样子，隔一段时间她又觉得很难过，因为要去补习要去面临老师的侵害、
嗯、
所以他就跟他的妈妈讲说老师亲我的脸，
嗯，
妈妈就跟他说你要好好保护你自己啊，
嗯，
那这句话的反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好好保护你自己、嗯、所以妈妈的这个回应 就会让孩子退回去啊，发生什么事情
我自己要负责、哦、
是我的错呢、嗯、你看我都没有好好保护我自己，那我怎么敢讲发生了什么事，
是光是一个亲就妈妈就这样讲，
可是妈妈不是故意的，阿妈也不是故意的、
哦、对啊，
可是他们不知道说他们讲出来的这个话、嗯、其实是会让孩子退回去不敢再继续讲下去，
是
就没有办法及时让这个伤害终止、嗯、然后也让这个孩子要扛着这个秘密20年。所以这个受害人后来长大当妈妈，他可以说，然后他跟我诉说他过去这段经历、
嗯、
他讲他过去受害他不会哭、
嗯、
可是他讲到他跟阿妈讲跟妈妈讲都没有得到支持的时候、嗯、他就哭了、
嗯、
对，因为
他觉得那时候他应该要
得到支持，
得到支持，
对，要有人帮他出头，
嗯，
好，让这种事情停止的，
嗯，
可是没有，
嗯，
所以他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无助，很多的难受跟不解，
是，
所以他讲到这个时候，他就会哭，他很伤心。
那当时你透过这样的方式，前后后大概联系的几位被害人是愿意站出来指控这一位老师张伯胜的呢？
我找到了将近20个。
哦。20个是愿意站出来，有些可能是你跟他
联系两所学校、
嗯、
然后不同届的受害人。
他在台南新市国小任教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学校是不是？
对，他在新化的另外一个国小。
当时透过主任追查了，总共找到了将近有20位的受害人、嗯、那也通报了台南市的教育局嘛，要来做性平的调查、
嗯嗯、
后来性平调查却、哦、有属实哦。那钟博胜也随即被解聘了，并且呢被台南教育局了列为永远不得担任的教育人员、哦、也撤销了优良教师的头衔。对这一起性平调查主要是针对第一件吧？
性平调查是第一件没有错，可是因为后面就是像滚雪球一样、嗯、透过扩大调查有很多人站出来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的案子就全部并案，
是
全部并案调查，所以花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才全部把案子解掉、嗯、
了解。
对，
是就在2019年的7月6号，当时人们就召开了我们的第一场记者会。
对、
哦、那场记者会呢有5位被害人、哦、出席记者会，对着镜头说出了他们尘封的那些过往。
他会要求你脱下裤子，放开腿，让他拍下面。他跟你说，我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性干净。然后有时候是2个、3个一起进去，然后一个放在司令教室，2个去前面，他们这样做其他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是一样，就在里面以教育你，为了让你可以有能力保护自己，然后对我们就是毛手毛脚，然后甚至还把同学带回家里压在床上硬亲，然后跟他说这个是我把你当成女儿在看，这是爸爸疼爱你的方式。那我们那个同学，因为他们不方便出面，他们回家告诉家长，家长也是说那个老师这么好，他只是疼你而已，没关系。所以他就一直这样子被对待，被家长管我跟虐退。那你跟我讲说，你很棒，然后你之后就是当任我的小老师，然后就是会一样在视听教室里面，然后有一次就是关完门窗之后，然后窗帘拉上之后，他就叫我到播放室，然后就跟我说，拿着裤子走进来，就说你把裤子脱下来，快一点，快点把裤子脱下来。然后我就大哭，然后我就说老师我不要，他就说快一点，阿爸我要打你的哦，快点把裤子脱下来。我就说老师我不要。后来就是有同学就是狂敲门，他还是一样，就是很坚持说。你把裤子脱下快一点，然后是因为同学他们就是广播，就是那个学校广播，然后就说请老师下去听电话，然后他才说好，你回去就是把门打开，因为他还要把外面的门反锁。然后因为我们去就是辅导他的电脑课，然后我们在上电脑课的时候，就是其他同学在楼下上电脑课，然后他就把我叫到他的房，就是楼上的房间，然后就跟我说，就是叫我坐在他的大腿上，然后就用小拇指就是摸我的私处，就是在那边这样搔那样子，然后我就说老师可以不要这样，然后他就说， 报是对你最特别，就是我要教你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方式。然后我就那时候会觉得说，哦，好像老师是真的对我特别好。那时候他就问我说，你相不相信我，相不相信老师，我说我相信。然后他就叫我躺在那个桌子上，然后把脚张开，他说要帮我检查有没有洗干净，然后我就把脚张开给他看。然后我不是他的就是班老师的学生，我就跟他交接了课。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是对男生女生的态度就是会差很多，但是就是很温柔。然后就是在上电脑课，我们都会使用滑鼠，然后有时候他会自己主动走过来说，哎，你那边弄错，我帮你弄。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就是手放桌子滑鼠，然后我是做事，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碰我的手，我是做事要抽开，结果他就是动作比我快，就把我的手就是一起握住，然后这样子用滑鼠。然后对我们班上的女生都是这样，然后对男生的话，他就会就是很粗暴，还会拿椅子丢他们，拿扫把打他们。然后，有一次放学的时候，他就是说我就是上课的时候没有在听啊什么，就叫我放学就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四点那边，他就是用他一贯的手法，就是把门窗关起来，就是门关上，窗帘拉起来。然后他就是叫我面对面跟他坐着，然后就是离我很近，然后就是只问我说怎么上课没有在听啊之类的。然后后面就是因为太恐惧，所以我忘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那个时候老师就是会一直会摸我的手，摸我的脚啊什么的。
那这些呢，就是被害人真实的声音哦。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听到一半拳头都不自觉就硬了。难以想象说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国小生身上，而且不只有一个人。刚刚有那五位这些被害人出席嘛？那其中好像有几位是你觉得，他们的这些讲述是让你，就你而言，也都觉得，哇，真的是太夸张了。
对，其中有一个受害人，他是视听教室的课程上完之后，老师就叫他留下来，叫其他同学回教室。
是。
然后叫他去后面的那个小房间的音控室里面，然后要他脱裤子。那个时候老师已经把视听教室的门都从里面锁起来了，
是
只有他在音控室。然后其实班上同学都知道怎么了，
他们也知道会发生什么
事吗？因为他们其实都会知道说这个老师常常会在午休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他的空堂会找女生去，所以他们班同学都感觉到不对劲。可是这个女生就很害怕，老师叫他脱裤子他不肯脱，然后就开始哭，然后老师就对他很凶，甚至然后拿棍子出来要逼他脱。他们班的同学想救他，
是，
然后就在那个视听教室的那个门口大门口外面一直敲门，一直敲门，就是同学们要救他。
是，
可是张博生都不为所动
啊，
他就是
不去开门哦，
对，就在那边逼那个女生脱裤子。后来有一个同学，他好聪明，他跑去学校的公用电话亭丢一块钱，
是，
打电话。说要找张博生老师，然后学校就广播，叫张博生老师去接电话，就终止了他的那个侵犯的可能性。
真的很聪明。
对，
哪怕是再不甘愿，他也得去接这个电话嘛。
对，可是那个女孩子就吓得要死啊，哭得很惨。
她算幸存者吗？
她算，哭到她没有下午的课就没有上，然后她的导师呢就叫她请假回家休息。那我觉得好奇怪。你一个导师，你看到一个孩子被吓成这样，你难道不会去了解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就叫他请假回去休息就没事了吗？然后这个孩子也不敢告诉他爸爸。
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说他爸爸是那种很冲动的人，
哦，
他怕他爸爸因此会去对付张博胜，会去打他或者是杀他，那有可能就要去坐牢了。他为了担心他爸去坐牢，他不敢讲。
真的是很体贴，
很惨。
这种体贴反而是，
就是自己很痛苦，什么都要自己承担。
对，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你看同学都知道不对劲，想要救自己的同学，可是学校的老师难道都没有觉得任何
没有人发现吗？
就觉得很怪啊。另外一个是，他到了新室以后，他都会借故说，哎，你的哪一课课文没有读好，你要留下来再多练习给我听这样子。然后每次就会留一个女生下来。然后他的习惯就是他们的班上的窗帘是全部都拉起来的，然后同学放学之后他就会把窗户跟门全部锁起来，然后就只有他跟那个女生在。
是，
其实窗帘再怎么密还是会有一些缝，所以同学们其实都知道有不对劲，
嗯，
可是问题是他们都是小孩啊，那小学小五小六的孩子，
嗯，
他们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办。
是，
然后曾经有同学被留下来，就是被他猥亵或者是被他骚扰的都有。那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是他把那个班上的桌子都拼起来，
嗯，
然后叫那个留下来的女生戴眼罩躺在桌子上面，然后他就把那个女生的裤子脱下来。那个女生是说有东西插入她的阴道，可是因为她看不到，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嗯，
然后最可怕的是这个狼师他会拍女生的私处或者是录影，
是，
或者是他会去学校的游泳池女生的更衣室拍女生洗澡或换泳装，他其实是一直有这样子的习惯的。
了解。
所以他曾经还把他拍过的影片跟受害人一起看，
啊，
然后告诉受害人说我这个是性教育，
我在跟你讲这性器官长怎么样子。
对，甚至他在性平的那个调查的时候还辩驳说他是为了让女学生体验快感。
是，哇，真的是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错耶。
嗯，那主任，借由我们这样慢慢的拼凑还原之后，我们勾勒出他犯罪的起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就是在第一所那霸国小的任教的时候就开始了。
嗯，为什么会从那霸国小调离？他后来不是又调到这个西式国小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因为他在那霸国小会对女学生有一些猥亵或者是骚扰的行为，然后有一个女学生后来受不了了，就去跟他的亲友举发，
嗯，
然后举发之后呢，家长就打算要提告，
是，
然后警察也都到家里了，
哦，
打算要做笔录，可是后来没有做。
为什么？
因为校长带着主任跟这个张伯胜老师去案家，他带着一盒水果，
嗯，
然后跟这个案家说，如果你告他哈，那会影响到我的退休金。
啊，校长的退休金比较重要？
对，他们就是用这种人情压力，
是，
然后把案子吃掉。
嗯，
对。可是问题是家长会觉得说，那你继续留在学校里面是不是有可能有更多小孩会继续受到伤害？
是啊。
所以家长就说你要我不要告好，
嗯，
那张伯胜的离开这所学校。我觉得当时有地方政府的运作，因为当时是属于台南县政府的管辖，嗯，
是，
所以督学其实都知道这件事。那我们知道新式国小其实比那霸还要热闹，然后因为他在那个科学园区旁边，
嗯，
新式国小要调进去没有那么容易，可是呢竟然有办法运作到同时开两个缺，让他们两夫妻同时从那霸国小调到新式国小，
嗯，
这个如果没有当时台南县政府的运作是做不到的事情。
哦，所以感觉又是有一些人脉的运作就
对
了。 对，
对，嗯，也就是说连县政府都在包庇，连县政府都在吃案，连县政府都在隐匿，然后没有去好好的查这件事情，
嗯，
所以导致他到了新式国小之后变本加厉。
是，当时他其实在第一所那霸国小的时候，他会将女学生哦强压在床上舌吻哦，女学生大哭擦掉嘴巴的口水，没想到这个张老师还不准他擦掉，看他擦掉就再亲一次，然后跟他说这是爸爸对女儿的疼爱。哦，那后来这个女生就不敢去补习了嘛，张老师还跑到女生的家里面说我很凶，你都不敢来了，你来上我不收你的钱，逼迫他一定要来上就对了啦。
并且我觉得很夸张的是这些受害人国小毕业之后，
嗯，
还会在这个地方上遇到他，对不对？譬如说在超市啊或者家乐福会遇到他的话，
嗯，
他还可以直接叫出你的名字。可是因为爸妈不知道这件事情
还是可以打招呼，
就会打招呼，可是小孩会躲得远远的，对不对？
嗯，
小孩还会被骂说你怎么对老师不礼貌。
哦，
对，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甚至有一个孩子他在就是说已经都念国中了，
嗯，
可是因为他的弟弟还是妹妹刚好又被他教到，
是。
然后张伯胜他家里是做黑糖工厂，他竟然拿那个黑糖他们的产品叫这个妹妹回家拿去给他姐姐。
哦，
他姐姐吓死了呢，他觉得我都已经毕业离开你的那个
魔爪了，
你还要这样子的，
嗯，
想要操控我这样子。
是，
对，他会让那些受害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恐惧，所以当那个姐姐一看到那个黑糖的时候，嗯，就赶快把他丢到垃圾桶。你会发现那些孩子其实在家长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是在独立的去承担他们的那些伤害，
嗯，
然后求助无门。
这个老师除了对女学生之外，对男学生好像也会有一些动作。
哦，他对男学生非常非常凶，拳打脚踢，
嗯，
甚至打到流血，
哦，
然后呢曾经 有一次他打一个学生打得很凶，打到那个男学生哭了，然后回到座位上以后，坐在他隔壁座位的女学生、哦、就觉得说他哭得很惨，对不对？
是，
就拿一张卫生纸给他擦眼泪哦。嗯，结果这个举动竟然惹怒了张博胜、欸、
啊，
张博胜再把那个男生叫到前面来
再打一次啊，
当狗一样打。他们班的同学形容是说就像打狗一样这样打，
是
因为班上的男女同学都是我的痉挛、
嗯、
你怎么可以收他们的卫生纸擦你的眼泪？
当然经过调查发现说他们班几乎全班的女生都遭受到非礼。他的手法是说他会把他带到这个视听教室的音控室嘛、嗯、就是同一个音控室、哦、那张老师就会问他说如果遇到坏人要怎么保护自己、
嗯
哦、那他就扮演色狼的角色，然后开始撩这个女学生的裙子，
对，
然后从这个内裤啦，从摸到小腹再摸到私处、哦
嗯、
然后就跟他说哎、欸，你这时候要快点走开啊，再来一次、哦、然后再重新演练一次。
对，
對，就是就好像真的在教导遇到色狼该怎么办的这样一个情境，可是他实际上是在骚扰，
对，他其实就是在猥亵学生
啊，
对。
可是或许真的有女学生他们是没办法分辨清楚的。
对啊，他们才小五小六耶，年纪那么小、嗯、
我看到新闻稿里面最夸张的是一段说甚至还有一个女学生是被要求脱掉裤子然后躺在桌上哦，她把私密处打开之后然后并且拍照录影，甚至当场将画面转接到电视荧幕，就是叫她一起看就
对
了。
对，并且他这样的做法不只对一个女生，
是，而且他这个理由是说要看有没有洗干净。
对，
我真的很难想象了，几乎全班的女生就遭受到这一个、哦、老师有这样的一个侵犯。那这样夸张的行径，哪怕是在2000年那个时候，应该也都会被发现吧？就只有同学间会相互提醒而已吗？
没有，没有，有人跟我们说，他们其实有去。跟导师反映说、
嗯、
他们去上游泳课的时候都有别班老师就是那个张博胜带着那个大炮摄影机或者带那个 DV 进到他们的那个女生的更衣室里面、嗯、拍他们那个沐浴以及换衣服，
就是在
一间一间
第一所，
第一所他就这样子了、
哦、
所以他们曾经跟老师反映 哦，
哦，
然后老师就说我去 了解看看，
是
没下文了。
他跑到 人家在换衣服的地方去拍，
对，
你说的我在做活动记录啊，他的屏幕上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嗯，就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了。
对，可是问题是、嗯、其他老师也知道不对劲的事情啊。
对啊，
为什么都没有做任何的处理跟通报、嗯、还有就是说你去看新市国小的游泳池哦，很好笑、嗯、他们有一张照片上面写说禁止摄影，就张贴在那个游泳池外面的那个铁栏杆上面，
是，
我觉得那张公告就是在做给张博胜看的。
原本没有，
我觉得他们不想得罪张博胜，
嗯，
可是他们又担心真的有小孩被怎么了，
是，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告示牌在那里、
嗯、
你说你去哪里看到一个游泳池学校游泳池上面会贴一个禁止摄影这种字眼、嗯、对，可是你就看得出来说他们其实有知道的、
嗯、
可他们做的那个预防是不够的，
对，
他们不敢直接得罪人，
也没有
人，他们没有直接去通报，
是没有人愿意当这吹哨者的角色、啊、
对，
对，可能都会怕得罪到张博胜，或者是可能校长那边也会有压力哦。你说这样的事情爆发出来，哎，对校长、对校誉而言是有伤害的吗？
所以他们在乎的是校誉，而不是孩子的安全啊，这就是很有问题啊。
嗯，
你学校的校誉难道不应该建立在孩子的安全上面吗？
当然应该啊。
可是你想到的就是你的面子啊，
是、嗯。
然后你想到的就是那种
退休金，
对，退休金啊，
嗯、
你想到就是我不要得罪人，
嗯、哦，
我不要得罪人，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是，
因为我们曾经还碰过，就是有别班的学生。被张博胜叫去他们班、
嗯、
然后那个别班的老师就很紧张，知道以后马上叫其他同学去把那个同学叫回来，但就表示他们其实都知道嘛，只是没有讲白而已，
这样
甚至有一个、有一个小孩在暑假的营队活动里面哈，因为没有跟他打招呼太小声不够大声、
嗯、
就被他处罚罚站、
嗯、
然后回去以后阿妈知道很生气，就打电话去跟学校反映这件事、
嗯、
结果呢那个小孩马上就被那个学务处找去、欸、学务主任就问他说、嗯、老师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是学务主任感觉也知道什么事情、啊、
对，就是你会发现学校的反应就是他们其实是知道什么事情的、
哦、
可是就是没有人说破，没有人点破，没有人通报，没有人去调查、
嗯、
对，
了解，感觉整个学校我可能上上下下都知情，包含学生可能也知道一些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嗯、你今天如果只有一个缺口其实他不会出事、
嗯、
像鲁洛一样他一定是 好几个地方都有缺口了，才会让孩子受到伤害。
可能有些听众会有点疑问啊，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性骚扰的行为哦，或者是性侵害的行为，当时远景也在现场了，为什么没有就办呢？是因为不提告就可以不办吗？
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就是在那个修法的前后，就是告诉乃论还是公诉罪，是在那个修法的那个年代。
了解。
对，所以并且对于那个警察来讲，就说这个人如果他说他不想提告，他之后都不配合，你也取不到任何的证据可以让这个案子成案，所以 也有可能在实际成案的考量下，有时候就是会当事人如果不想提告，
是
就其实不会主动告发。对，
那等于是在现场，如果你要告，我就马上受理。
对，
但是你不告，那我就这样了，我也没办法了。
对，因为你如果不配合提供我证据，我其实是没有办法查办下去的。
对，因为你要告我才能做笔录嘛。
对，
好，那后来这个郎师就调到了这个新市国小。
对，
那他调了到了新市国小之后，又陆续发生了一些怎样的事情？他难道不肯罢手吗？他在那边都已经被揭穿了，不是吗？
其实他那个时候哈，即便是校长带着他去按家哦，他都还不承认他做错事，
他就说我在教性教育。
对，
他
还在借此去掩饰，他没有认错，他也没有去道歉，对他来讲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惩罚，
是
被他调到一个更热闹的地方。
哦，
所以以前我们碰到很多郎师就是越调越偏远，
从
平地调到原住民地区，或者从哪里掉到海边，就是可是他是掉到热闹的地方啊，所以对他来讲他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变本加厉，更夸张，然后更肆无忌惮。同样的他也是有譬如说他们学校的那个电梯还有很多门都是有那个门禁，都是要有那个遥控器或者锁才能进去，可是他为什么可以在假日另外以辅导之名把小孩留下来然后性侵他，他为什么会有这些钥匙呢？
是，
那这也是一个学校的那个管理上的一个问题啊。对，一个老师他只要跟学校熟，他就有办法拿到各处室的钥匙，可以进入到各个地方去。所以这里其实有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个文化，还有一些体制上的一个问题，包含说他长期的体罚跟羞辱学生，学校也都知道啊。
是，
甚至有学生哈、被他体罚到辍学呢，
哇，
就不来上学了呢。并且还不止一个，对，就是你看他打得多严重，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都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啊，所以到后来监察院就纠正了两所学校跟台南市政府，
是，
对，
当时这个张老师到了师国小之后，他又变本加厉他在上电脑课的时候，常常会趴在女生的背后，然后握女生
的手，
对，然后就是他想要收回去就赶快伸过去把他的手给握住哦。
对，
他会不断的去试探女学生哦，从摸手开始啦，然后再叫女学生靠近，然后搂抱抚摸，后来就会尝试去侵犯她哦，然后跟她说我爱你啦，然后开始亲吻脸颊或嘴唇，然后做出什么要拍摄她下体的这样的行为，就是一步一步一层一层的让这些女学生掉进她织出的这些密网里面，她也逃不出去。当时在新市国小也有很多的老师应该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对啊，并且他甚至哈不是他们班的学生哦，可能某一个女生比较漂亮，不是他的学生。
是，
他还带着他的那个长镜头的那个相机，直接到这一班就拍那个女孩子。
他在拍摄他猎物的感觉啊。
对，
班导师是怪怪的吗？
当然有些老师会有意见啊。
是啊。
然后有一些老师会觉得说，你也会拍到我，我也不想被你拍，所以他们在校务会议里面都有提出来，然后都有对于他这样到处拍，进到别班教室拍其他女学生的那个近距离的那种特写，所以其他班级曾经有老师在校务会议中提出来，可是呢，校长就帮这个张博生讲话，
为什么？
说他要做一些那个之后的校园花絮啊，需要用一些照片，
是替他开
脱了，所以有校长的背书，他就更为所欲为啦。
是，不然说到了第二个学校之后，他也会进到这个更衣室里面继续拍嘛？
对，然后他甚至哈，他会为了讨好家长，他甚至会把学生的照片哈做成那个杯子，
哦，
就是马克杯送给小孩跟家长，那家长就会觉得哦，怎么有那么用心的老师，
啊，
怎么对我的孩子那么好？然后他又是数学名师，所以就对他非常的信任，也非常的崇拜，
又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去将家长跟孩子的关系，都收拢过来了。
对，
这样子，他在西市国小人数那么多，我相信他侵犯的这些被害的人数慢慢的增多， 孩子早晚也会跟家长说的吧，哪怕可能有几个可能是跟家长的这个距离可能没有那么样的亲近、嗯、但总会有跟家长说的机会吧。还是说张博士有什么样特殊的招数来对付家长们吗？除了刚刚讲的这个，
我觉得一个就是他会跟孩子说这是秘密，不要说出去，
是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家长信任他，
嗯，
这个信任其实会导致孩子不敢去跟家长说这个老师不好、
嗯、
或者不对，因为小孩会觉得你不会相信我的，
是
你那么的相信老师，你怎么可能相信我？
就透过这样一个马克杯就可以收容到这个家长了。
他不只是马克杯啊，他可能还帮每个孩子做专辑烧光碟片。
嗯，透过这样的方式之后，哪怕之后自己的孩子哦真的跟家长说了什么，可能家长也会存疑啊，这么好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或者是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惹老师生气了、
嗯、他真的是在教你什么，他真的是在教你这些保护自己身体啦、
啊、或者健康教育啊，
健康教育啊，对
啊，
對啊，是你可能误会了吧，
或者你乱讲话。
哇，那被家长这样质疑之后是哪敢再多讲什么呀，
不会啊，
也讲不下去了。所以等于是说整个学校、哦、包含到家长包含到整个老师好像成了一个共犯结构，就是他们助长了他的这样行为不断的去发生。
确实，所以我会一直说这是个体制的问题。
嗯，
好，我们如果没有从整个全面的看到这个体制的问题而去加以改变然后预防的话，这种事情会一再的发生。
那为了要调查这个过往哦，当时可以说是整个跟台南教育局算是杠上了，是不是？
刚开始他们也是会担心校誉嘛、嗯、所以学校对于我去扩大要调查这个事情，校长其实是不愿意配合的。所以在校长不愿意配合的情况下，我直接就去找台南市教育局局长，我直接就去电跟他说这个案子要扩大调查，因为受害人不可能只有一个。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教育局长愿意听我的话、
嗯、
就直接指示学校，
是
你得扩大调查，然后他们去找一些具有专业的一些教授来协助你那个扩大调查信、
嗯、
所以他们的扩大调查的效果就非常好。
到底这个扩大调查是怎么进行的呢？
他们就先拟一个普查信，然后就是用挂号的方式寄给当时他任教过的学生。
哦，
对，所以他其实要花很多的行政的人力、
嗯、
还有经费，加上有些人可能搬家
收不到信，
他不见得会收得到，可是有些人是收到信会回、嗯、然后有些人收到信他是受害者、哦嗯、可是他有可能回就是他不愿意再谈，如果他是不愿意再谈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
是，
可是有些人是愿意再谈的。嘿，
嗯，
对，譬如说 我们接触到的受害人，我都会跟他说你接到普查信以后你就直接回 你要举发。
当时有监察委员高凤仙哦，后续也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了、嗯。
对，
那就是根据这个普查的学生问卷之后、哦，那统计张博胜哦，他任教了20多年哦，涉嫌犯性侵害或者是性骚扰哦，总共有32件，总计受害人数有31个人，32件这样子、嗯嗯。那不当体罚呢，有9件，总共受害的是29位的学生哦。因为他还有违法在家补习的状况。那经过监察委员调查，有多名的校长、导师这些教育人员呢，他们之前却没有依法通报或者是延迟通报来处理哦。所以后面总共有17个人哦被记过或者是申诫的惩处。那另外呢有3个他们原本也是要被记过的哦，不过他们已经退休了，仍然是有去追回当年的考绩的奖金哦，就是把他们这个平等把它降低一点哦、嗯、然后去追回当年的考绩奖金哦。这个张博胜啊，他侵害了多达31位的孩童，这下我们总该让他接受到该有的法律制裁了吧？我们也都去调查好这31位他们的说法了，不是吗、嗯？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走司法呀、啊？有些人他想走司法，有些人不想走司法，
嗯、
所以到后来进入司法的只有9位，连同那个小五的小女生，还有另外8个就是愿意站出来，就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嗯，可是在走司法的过程中，说实话张博胜不可能承认嘛，
嗯，
好，所以最后只有一个案子成案。
哪一个？
就是第一个小女孩站出来那个案子。
嗯，
其他的都不成案。那法官在开庭的时候就说那个都是看到新闻以后才站出来的。
那所以呢这代表什么？
我其实觉得法官难道不知道 Me Too 吗？通常都要有第一个人站出来之后，
是啊，
其他的受害人才会站出来的，
才敢站出来、啊、
对，所以我觉得法官对于 后来的那八个出来指认受害的人，他们的证词不相信，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蛮遗憾的。对，因为你从他的犯罪的手法，你看他操控学生的模式，他都有很多共同点。对，
同一个脉络。
对，然后很可能那些受害人只有在侦查庭接受检察官的侦讯，
是
他们并没有被传到那个的法庭里面去亲身讲自己的经历。
是，
那我觉得你有没有看到受害人亲自讲，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心证。因为你只是看到文字，
是
跟你看到他讲，然后你可以观察到整个人的状况，他的表情，他的反应的时候，其实你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去让你去
辅佐
你，对，辅佐你得心证的理由。可是如果只是看文字，说实话，因为那些案子到了法院以后全部都是代号，英文数字加上一大堆的数阿拉伯数字，
A001，
那我会觉得对法官来讲，他看到的都是代号，他其实是不会有感觉的，
他不是一个人哦。
对，就是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名字，以及这个人是站在你面前陈述，跟你看到是一个代号，然后是一个案件是被检察官侦讯，可是那个记录可能是一个简短的摘要内容，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差很多。
也是为了保护这些被害人啊。
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另外八个案子后来都不成案，我其实这个让我很遗憾。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拍了那么多的裸照，他拍了那么多影片，
对啊，
都是儿童，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哦。
是啊，
所以这个部分我没有看到警方很积极的追查，我其实觉得很可惜。那我们也曾经有发公文给警察局，
是
希望他们能够就这个部分的犯罪要去透过网络警察去追，因为我觉得他拍那么多的女生的私处的照片或者是录影，他一定会存在某一个云端，他一定舍不得把他们删除的，
当做纪念品啊。
对，他甚至搞不好每个人都还有个 package 都有可能。
是，
所以因为那些人都已经毕业哦，隔了好多年在路上碰到的时候，他每一个都还叫得出来耶。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那些照片一定都还在，影片都一定还在，
可能去家里面有去搜扣，但是没扣到。
他们有去搜电脑，有去搜手机，
是，
可是他们去搜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搜到那个照片之类的东西。那我估计在云端，那在云端你就要比较厉害的网络警察才有办法找得到，透过他的浏览记录之类的。对，可是我们也发函给警察局了，可是警察局就说查不到，那查不到我们都没有公权力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其实因为这个拍照这个罪其实不见得会比他性侵这个还要轻哦。
是，
可是这个部分 就等于是好像就他就这样逃过了
那种感觉，就是深大海
了。对，
当时有唯一有被判刑就是小五女童那个案子哦。那女童她是说呢，其实当时从国小三四年级期间的假日哦，那寒暑假期间都会到学校找张博胜去练习字音字形哦，还有国语演说比赛。那老师呢会先去洗手，再把教室的门窗关起来哦，接着把他的裤子脱掉。那他说呢，印象中老师把手指插进我尿尿的地方至少有50次，还有亲脸颊跟嘴巴。夸张的是说，张博胜竟然说我会看当时他的状况，即有无第三人在场，也是会考量到他的感受，还有他说我帮助到他体验过至少应该有2到3次快感的感觉。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最后面法官审酌这个张博胜，他是女童的导师，竟然不能够谨守师生分际、只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而已啦，不顾身为人师的伦理、他这样的行为已经影响到女童日后的成长过程以及对他人亲密关系的建立了，所以应该给他严惩，最后判他4年10个月确定了。那另外呢，针对他这个球场的部分呢，法院总共判了他必须赔偿145万元、是赔偿给被害人以及父母的。除此之外，家属们好像还有提起一个国赔的案件，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主张提国赔而不是对这个个人球场、是因为就像之前我们讲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如果没有漏洞，狼师就没有机会对你的孩子下手。
是，
好，所以我们会觉得你必须对学校求偿，学校才会意识到保护孩子的安全是学校的责任。否则他会切割说那是狼师的事情啊，那是他的错啊，
个人
不是我们的错啊。问题是你需要那么多知情的人呢，你需要的敏感度呢，你的校园空间安全呢，还有你的教育上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太多太多 学校体制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国培让政府让学校知道他们对学生的性侵是有责任的，而不是只推给一个行为个人而已。对，所以我们主张要提国培，然后家长也觉得 有意义，所以家长就提了。可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是，国培一审我们赢了100多万，我们赢了，然后我要求台南市政府你不要上诉，不要再案子 让案子再拖下去了。
对，
他上诉了。
哦，
所以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生气。
嗯，
对，我觉得他们很可恶，在上头上撒盐。
也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对被害者家属而言，就觉得
你就是在临时嘛，就是在拖嘛。
啊、嗯，
对，因为我们会希望事情赶快过去，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回到正轨。
是，
可是你又要再提上诉，案子要再拖一年了。
没错。
对，所以我那时候很生气，就骂台南市政府，市政府被我骂很惨。对，
是。
不过他们自己在扩大调查这个部分确实是蛮认真的。
嗯，
对，
了解。所以原本是9个案子哦，那后来判刑确定的只有一个，这样的
8个无罪
哦，8个是无罪的，因为罪证不足的关系嘛。那这样的结果，相信跟很多听众的想象是天差地远。不过比判决更加可怕的是，张博生他当时被判了4年10个月嘛，确定的他应该要入监执行哦。
对，
要入监的时候，哎，人却突然消失了。还被地检署发布通缉，啊，主任，这不会让家长以及地方人士人人自危吗？甚至他可能逃到外县市去了。
我觉得很夸张的是，因为这个案子没有被列为重大事件，在警察局没有被认为是重大的案件，
是，
所以呢，他被通缉这个事情没有被列为重大要通缉的对象。可是，像我们只是一般老百姓哦，那我可能就是说，哎，案子结案了，那张博生到底有没有关啊？然后我们就上网查一查。结果一去查那个通缉名单，才发现说他根本没有去报到，他落跑了。
你们自己
是我们发现的耶，我觉得很夸张。我们既然要处理性平案，我们还要赔提告，然后连那个通缉犯我们都还要追，然后我们一知道以后就觉得天哪，这太危险了，因为万一他又没有被关，然后继续对其他小孩下手怎么办？
是，
所以我们就赶快发新闻稿。去呼吁说要赶快把他缉捕到案，
是。
结果我们知道吗？我们前一天发新闻稿，对不对？
对。
隔天下午就在台中抓到人了。
哇！那
所以不是你抓不到，
警方很有效率。
对，不是抓不到，是你之前没有把他当成是重大案件在追。我觉得这样子很不对。
应该是当时他们的说法是说，法务部有防范刑事判决确定案件受刑人的逃匿联络作业要点哦，里面有规定说，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确定的。并且有事实认为他有逃匿之余的，才会启动防逃机制啦。
对，他们四年多
就是没有嘛，所以可能依照他们的规定的话，他不必也不需被列为这种防逃机制哦。但是站在民众的观点而言哦，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啦。对啊，就是法理情哦，这个总是有点距离的。从2022年4月9号被逮捕之后呢，张博胜哦已经入监服刑了。短时间内，台南的地区民众哦，也不用担心他再出来来危害孩童。他在监所里面呢，应该哦也会受到一些治疗辅导，因为对这些孩童会有这种性欲望的人，通常都是有一些心里面的扭曲的，有些疾病的哦，所以可能在里面也会受到一些治疗跟辅导。但只有最后一个案子是判刑确定的，不会让主任你们觉得很丧气吗？觉得这些努力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这个案子是我们处理所有有刑事判决案子里面最轻的。
嗯，
就是之前我们处理过一些狼师的累犯，
是
有的都判到19年20年。这个案子是因为只有一个人成案，所以其他案子没有成立，其实确实会让一些站出来的受害人很失望。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好像当时最一开始啊，这个狼师他没有请律师，所以他就认了嘛。
对，
但后来请律师之后，
每个案子都不认了。
对啊，就都不认了。
对，
也拿他没辙，没皮条。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传同学证人啊，
嗯，
比如说他做过哪些事情啊，什么什么，其实是有相关证人可以再去侦查、去还原真相的啦。可是可能是因为时间隔比较久吧，
是
就没有看到说很积极的去追查其他的证人。
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张博胜哦，以及我们上集谈到的黄老师哦。
嗯，
其实 我们来看，它都是属于权势性侵嘛，都是老师 对学生这样的侵害嘛。那也就是说，这个家人他们利用自己年长啦、职权以及这种照顾身份哦，让受害者跟他来发生性行为哦。那这些被害人他们处在权势之下，也不得不服从、不顺从哦。那我们对比一下张博胜跟上一集我们提到的这个黄校长黄老师哦，他们之间的手法有什么一些相似的地方？
其实权势性侵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它是一种权力的控制，我比较不会从情欲的角度去看，我比较会从那种权力的掌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是，
那这两个案子在我来看它有很多共同处，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数学名师，两个也都有私下违法开补习班，也会找机会接送小孩
哦，
对，然后他们的另一半也都是教育人员，也都是老师，然后他们对于男生的那种厌恶，就是不管他们用体罚还是用羞辱的方式，我都能够感受到这两个老师对男生是极度厌恶的，对，他们会对男生很凶，对女生就比较客气，甚至比较讨好这样子。
是，
再来就是说他们对于学校的空间都非常的清楚，
很会利用，
非常知道怎么去利用空间来对学生下手，
嗯，
然后他们也非常知道如何去讨好家长，如何取得家长的信任，然后如何去布局。所以我自己在处理这些案件里面，其实我都会看到太多共同点，然后其实这些共同点其实都是我们要去警惕的地方。我一直会觉得光是教性教育是没有用的，光是教性教育，光是教性侵害防治是没有办法去遏制这样子的性侵害事件发生。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权力的控制，如果我们教出来的孩子是害怕威权的，我们只想教出乖小孩，
是
顺从的小孩，那即便你教他再多的性教育，即便他很清楚的知道老师的作为已经逾越的界限，
是，
可是他会选择相信老师，
嗯，
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举个例来讲，我们之前曾经 处理过某一个国立高中高中生，你说高中生他对这个身体界限
应该是
很
清
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他还会被性侵？是因为他会怀疑自己的感受，他会想说，欸，我是不是太多心了，他是老师，欸，他怎么可能会要侵犯我？所以刚开始对老师的一些逾越界限的试探的时候，他会去合理化那是老师
不小心碰到的，
所以一定是我想太多了，老师就会对于他的这个自己就是跟他道歉啊，他就会觉得啊，好愧疚，我怎么可以怀疑老师，
哇，
你知道吗？就会觉得更愧疚，所以当后来老师再进一步怎么样的时候，他完全已经没有办法去反抗了，
是
因为他会觉得我不可以怀疑老师，我要相信老师。那后来为什么又会继续在一起？是因为他被侦察官所绑架，他觉得我的第一次已经给了老师了，我就要当老师背后没有声音的女人，即便每一次发生性关系他都很痛苦，
是，
甚至还被老师传染性病，甚至老师的小孩都已经念大学了，年纪差距非常大哦，他都觉得他要满足老师的需求，就是那种很传统的那种侦察官就整个把他绑架，然后就一直受害，
连续的，
对，连续的受害，对，然后这个案子也是因为我们在处理其他的狼师的案子上了新闻之后，然后这个受害人才跟我们联络，说我也是受害人，可是性侵我的不是这个老师，是另外一个老师，
是，
然后他已经念大学了，再回去高中谈这个事情也不会有人再理他了，所以我们才约他出来见面谈，才知道是同一所学校的另外一个狼师的性侵案，然后受害人也很多。我们每次在处理一个狼师案上新闻之后，我们其实后续都会有其他学校的其他受害人来找我们，对，这个在我们来讲是很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对，可是你就会看到这些受害人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相信自己的感受啊，
是，
就是不够自信。所以如果我们教出来的孩子是害怕威权，对自己的感觉不太自信，他就会选择相信一个权威而不是相信自己，那他就会被侵犯，
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我在父母成长班我就会跟学员们提到，就是你如果教再多的性教育，可是你教出来小孩是害怕威权，没有自信的小孩，你不见得能够预防他不被这样伤害，
是因为这是最难预防的一种，
对，因为它是一种权力操控，你必须教出你够自信然后不害怕跟威权反抗，
哇，这真的是一光听的就蛮困难的了。
我以前在还没有处理性侵害案件之前我都有一些对性侵害的案件的迷思跟刻板印象，
是，
也就是我跟一般人一样都以为说是行为不检的人才会被侵害。
哦，
那一直到我进人本处理了很多的校园性侵害事件以后，我才发现我错了。
嗯，
原来受害的都是乖小孩耶，
是，
都是那种很服从的小孩，不会反抗威权。
家长长
对，然后老师说这是秘密不要讲，
他们就听了，
老师说我是特别关爱你怎么样怎么样，他们都听信了，
是，
他们不会去质疑，因为老师对一个学生来讲就是代表一个威权。我在处理那么多的性侵害案件里面，我才发现我过去有很多错误的迷思，然后一再的被打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希望说家长们其实要意识到，我们要教出有独立判断思考有自信的小孩，以及他不要害怕威权。
是，相信这样的孩子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让他培养出这样的观念，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建立
出来的。所以我们平常不要去压抑跟否定孩子的感觉，
是，
我们平常就要去尊重他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对，还有我们要鼓励孩子去跟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不要说小孩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很生气。我们要看到说，他有他的主体性，他有他的判断，他有勇气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其实都是好事。
是，
对，
代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思想
思考跟判断，
并
且他不害怕威权，他敢跟你讲不同意见，这其实是好事。
是，好，那我相信这类型的犯罪黑数呢，比你我想象的都还要再更多。很多被害人因为恐惧选择隐忍，我身旁就有过几个，甚至还有一些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有人做出那些难以挽回的决定，这些都是历历在目的。看到这么多的被害者，也是希望说可以让听众们提高警觉，并藉由关注或者是更加具体的行动，可以让这类型的权势性侵犯罪呢能够减少，让我们的下一代呢有一个安心的成长环境。那么这集的我在案发现场呢，我们就谈到这边，也感谢张平主任的分享。
谢谢，谢谢丰德，辛苦了。
接下来到听众时间，首先是我们的案发故事投稿。这一集投稿的呢是图克夫人，那她不仅是自己的案发故事啦，还有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她首先说呢，我终于追到最新集数啦，虽然跳过了浩浩案和邱小妹案。图克夫人呢，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对于被害者是幼童的案件几乎不敢听，因为追完了所有集数才敢打开纵火烧死三名无辜女童的案件，几度听到眼眶泛泪。那么听完陈秀匠的案子上集呢，有一些小小感触。其实呢，我是很能理解他或者是其他更生人为什么没办法真的完全改过自新这一件事情，也很能体会他之前受访所说的那一种安全感。我小的时候呢，父母经常在吵架，爸爸很年轻的时候，大概19岁的时候就生下我，当时的他还在竹联帮里当混混，所以从我有记忆以来就很少看到他回家，印象中看到他也都是凶巴巴的样子，我也不太敢亲近他。他不是一个会疼人的丈夫，让我妈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因为这样，小时候家里面都是乱糟糟的。反正后来他们离婚了，离婚之后我跟妹妹和我爸爸住在一起，生活也是乱糟糟的。有一段时间就买一整箱的康师傅泡面要我们饿了就自己泡来吃，导致后来我只要看到康师傅三个字就会超反胃。天佑台湾后来就没有在各大超商还有超市的架上看见康师傅了。我之所以很懂他口中所说的那种安全感，是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当然也习惯了这样的人，这样的说话方式，长大之后也自然而然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交朋友。半夜不睡觉，到处跑，唱歌，看夜景，正经事不做，只会玩，还有谈恋爱。对自己的人生呢，没有太多的目标，但又羡慕着别人的成就，大概就是我当妈以前的写照。但我老公却是跟我生长在截然不同的家庭，他从小就过着规律的生活，他爸爸教他们做事的方法，理性思考，考虑自己的未来，规划自己的事业，还有理财等等。刚认识他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幸运，能看见完全不同的人生风景。但久了，其实很没安全感，觉得呢自己在他面前很卑微、很渺小，甚至很没有用。所以结婚前我还是会跟以前的一些朋友到处鬼混，白天呢就假装自己前一晚乖乖在家睡觉， 这样子能跟他相处。那我自己呢，其实也知道怎么样的生活才是正常的，对自己人生是好的。但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很不亲切，也没什么安全感。是当了妈妈之后呢，才深觉好的环境和父母范本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才开始认真的努力的要改变。我仍旧在改变的路上，很难，偶尔也会很痛苦。所以怎么说呢，我理解他，但绝不是同意他的行为，也不会觉得他受访的那三集是虚伪说假话。我甚至相信他真心的认真的想要去改变自己的人生，但从小到大的性格养成，等到长大之后才要全部翻盘的改变，其实是超级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所做的这件事，虽然跟他之前受访所说的那些悔悟之心形成超强烈的对比和显得讽刺，但那实在没办法，因为那很有可能是他的惯性，他从小就学会的方式已经深刻在骨髓里面了。另外呢，想跟风德再分享另外一个听完南港空难的心得。因为我也有 PTSD， 八岁的时候被年纪比我大的人性猥亵之后，我就开始情绪辨识障碍了。真的是每个罹患 PTSD 的人呢的症状都不太一样，但我永远都记得那个人的行为持续了好多天好多次之后的那个下午，我就像整个人关机了一样。从那天之后，我开始对很多事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对身边很多事情也不太在乎，就好像眼睛被遮住那样。那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年纪太小的关系，并没有所谓的病逝感，但心里的病显现在身体上，我开始会心律不整，常常喘不过气，胸口闷闷的等等，但还是会笑，会说话，会生气，可是会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当了妈妈之后，看了《觉醒父母》这一本书，才开始去回溯自己的童年，然后去找了心理师做咨商治疗，慢慢的从找回情绪感觉，到揭开童年的创伤的伤疤，面对、承认、处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让我慢慢变得比较正常一点。我知道他说的那种痛苦，也懂他独自面对生病的孤独还有无助。那集呢，我从头到尾都点头如捣蒜，一直在心里面呐喊我懂。我后来慢慢的把自己咨商的心得分享在网络上，结果很惊讶的发现，居然很多女生来私讯我，她们小的时候居然也有跟我差不多被性猥亵或者是性侵的痛苦经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虽然自己没有女儿，不用担心呢女儿将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同样会焦虑儿子有可能会成为伤害他人的加害者，或者也有可能成为被害者，所以时时刻刻都战战兢兢。不过我现在也懂得将这一股焦虑转化成学习还有自我审查的动力，希望这一些不愉快，这一些影响着自己一辈子的 PTSD 可以到自己这边就结束。因为连日来一口气每天八小时的狂追，累积太多心情，一不小心呢就话痨了，还请见谅。真的太喜欢我在案发现场了，现在开始要跟大家一样等更新了。在等待的时间呢，我要回去重听之前自己很喜欢的集数，希望风德好好的，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快乐的事。最后补充一下哦，我爸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通的中年老人了，而且年纪越大脾气也就越来越好，在这边还是替他澄清一下比较好。好，谢谢这个图克夫人的留言哦，他主要讲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关于陈秀匠案子的一些心得、哦、以及关于自己 PTSD 的部分。先谈一下陈秀匠的案子好了、哦、图克夫人他能够去理解陈秀匠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是因为过往的图克夫人也有过跟陈秀匠类似的境遇哦，可能是跟一群小屁孩、哦、就混在一起，那可能就正经事不做，喜欢到处爬爬灶。那由于习惯这样的生活呢，让他可能想要去走出来也不太容易，有觉得窝在那个环境是自己最舒服的，就像是陈秀匠一样哦，他可能过往也跟我们讲到说，自己在出狱之后还是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是最舒适的，因为可能要改变是太困难的，而且会相当恐惧整个环境的变化、哦、尤其是在出狱之后，你是跟整个社会都已经脱节的，你不知道怎么去回归这个社会哦。他就提到他当初就坐在这个麦当劳嘛，然后看着周围，觉得自己跟整个社会呢是已经没办法融入了，所以他宁愿选择回到自己那些老本行，选择去弄赌场哦，那样的生活就是他所熟悉的日子，然后也不用太去烦恼什么，因为那原本就是他所具备的技能。或甚至你在被关的时候，那些技能还有所长进哦，因为跟其他人可能有所交流，你还认识到了更多的人脉。 所以必须得说，这个成长环境真的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办法脱离那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很容易就会被环境所影响，彻底的呢被那个环境给同化。等到你有一天觉得哇，我想要改变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困难的了。或许一辈子呢都脱离不了你原生的环境。好，另外这个屠克夫人还有提到，他过往也有一个 PTSD 的经验是有被性猥亵，在8岁的时候，所以他有一些情绪辨识的障碍，就是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情绪哦，像被关机了一样。我在想到，或许是一个人自我心理的防卫机制哦，你觉得遇到的冲击太过强烈了，已经让自己没有办法负荷了，所以就干脆把自己的这个大脑关机哦，让自己情绪全部都屏蔽掉了。那屠克夫人是一直等到成为妈妈之后，回去追溯过往的这段经历呢，然后并去参与治疗，才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哦。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可以去脸书上面搜寻屠克夫人哦，她有将自己的经历写在上面。那我想以她的经历可能可以给需要帮助的人的一些经验哦。那我觉得像我们这两集所谈的，像自幼生痉挛哦，以及这个张伯胜的案子，可能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在想，被张伯胜所伤害的那些孩子哦，或许他们也像这个屠克夫人一样哦，一辈子就是有那样的阴影，那可能到长大之后都不一定能够去解开来。好，接下来读一下各位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是这个 iii123 消极掰，标题写小强，他说呢，听完 EP26 呢，死者妈妈控诉社会冷漠，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事。现在诈骗、神经病那么多，等等，如果公亲变事主，保护没赏，打破要赔，出社会越久越能够感受到。以前我爸呢，开车在路上看到有人自摔晕倒，打电话请人送去医院，结果当事者醒来说是我爸撞的，这听起来真的是令人泄气。所以冷漠怪不了社会。其实像这位听众他所说的这个状况，我们好像在新闻报道上蛮常会遇到的，就是像我就想到之前的一个新闻，是一个药师，他看到有人晕倒之后，那帮忙他 CPR， 因为这个 CPR， 大家如果知道正确的 CPR 的话，基本上都会去压断别人的这个肋骨。那后来呢，这个妇人被救活之后，他反而去告替他 CPR 这个药师呢，说他压断了我12根肋骨。这个案件就跟这个听众他爸遇到的事情一模一样，都是喝心红驴精啦，明明就是好心要去帮人，反而自己惹得一身腥。所以真的遇到状况的话，就什么都不要管就好了，以免惹祸上身。我觉得这是一个恶向循环啦。那大家想说，会不会是一个善的循环？如果今天我们因为帮助了别人，那别人，有所感念，然后想说自己应该也要回馈这个社会，就让这个善的循环不断循环下去。我觉得啦，这个整个社会才会更加的和乐完善嘛。如果是一直要以这样恶的循环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是会慢慢没救啦。就是大家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如果最后我们的百姓都不变成这样子的话，都变成那么冷漠的话，我相信那不是大家所乐见的吧。好，下一位留言是这个米拉，他说2021-8/24那个案件的现住户，他说我现在才知道自己这一间发生过这件事情。当初房仲说的是他养小鬼，然后疑似反噬，然后在医院过世的。哦，这是哪一起案件呢？就是李静养小鬼那一起案子。可是这个案子跟房仲所说的可就差得远喽，可能房仲是当初想要骗你吧，所以才让你去买吗？还是租下来的？这感觉是有构成诈欺吗？如果当初有存证的话，或许可以告告看哦。好，下位听众这个苏英嘛，他说多休息，节目很精彩，很用心，但也要照顾好自己，要多休息。好，没问题哦。好，最后一位听众这个守月镜，他说潜水很久需要换气的台东外送吗？风德你好，我是一个全职外送妈，当初会听 Podcast 是因为弟弟在听骨癌，跟着他听之后发现了我在案发现场这样的节目。一开始呢是被大圆空难给吸引，因为我的国小校长也是其中的罹难者之一，升旗的时候还有为校长默哀，然后就停不下来的一直听下去，目前才听到 EP106。 除了浩浩还有邱小妹的没有听之外呢，其他集数都一边外送一边听着，有些还是会让人落泪，例如杨廷豪的案件，当初看到新闻时呢，我也是忍不住哭泣。这样的节目也让我开始关心身边的人事物，若外送中看到车祸也会停下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之类的。 或是夜深的时候外送中看到有人在路边吵架，也会稍稍注意。感谢有如此优质的节目，五星是一定要刷起来的。好，这位外送妈呢，就跟前面那个听众感觉是个对比哦。她很明显就是在做一个善的循环哦。可能借我们节目的提醒之后，她觉得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哦、去帮助他人。那可能被她帮助的人也会想说，曾经有人帮助过我，那下次我遇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是不是我可以挺身而出哦，勇敢的站出来去帮助他人。而不是要成为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很开心我们节目真的有唤醒到大家，有达成到一个这样的转变，或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啊、但我觉得有看到这样的留言我就相当开心的。好，这节天空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 脸书和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头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现场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B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呢，可以跟风头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上方的好朋友，一起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